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是代表我们北区会堂来到山谷一同的分享神的信息。我们一同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回到山谷会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求主你加上你的祝福，让我们在福音上面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我们这个福音能够活在心里面。从今我们是新造的人，有神你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的手机功能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方便。那上个礼拜呢我看到一个弟兄他在看他的手机，我说很特别你是怎么样新的手机？原来他是新的。他很特别呢因为他有这个语音voice activate。我这个好像我不懂可能有我不知道。他那个呢所以跟他讲话，然后他有这个 AI, AI 就是跟你回答你的问题这个苹果最新的电话。那比如说你赶时间的时候，你跟他说小明小华，他就直接拨到给这个小明小华那边去，不需要你去按都不需要按，只是讲话。他很聪明，他知道你要做什么的需要，特别是赶时间的时候。那我看到中文的报纸呢有这样以下的报道，他说在捷运的里头，有一天有一个穿着西装笔挺的男人，他现在的人讲手机好像旁边没有人，旁若无人。有一天这样的事情，这个男人呢对着他的手机，然后呢他呼喊说三八，就是骂人的话。然后呢这个语音拨号功能它嘟嘟嘟嘟直接打去给这个人。然后呢这个穿着西装笔挺的男人用非常客气的语气跟他说，岳母啊，今天晚上我有事情，我不能回家吃饭，哦，不需要等我了，对不起对不起，然后挂线。这位的岳母呢很有可能他以为他的女婿是很尊敬他，其实呢他背后是这样的称呼他。现在的人对于这个谎言说谎越来越不觉得是一个问题。好比说有一些的行业它的名称我觉得呢也是有点隐瞒真相的做法。有人他说我是做物业管理的 ,property management, 物业管理。其实呢他是做警卫 ,security。有人说我是资讯科技，其实呢他是卖手机。有人说我是视觉艺术，其实呢他是剪头发。有人说我是创意经济，其实呢他是卖这个山寨版的 CD。这个更厉害，他说我是搞这个跨国贸易的，其实呢他是走私狗当，所以是很多人现在的人对说谎原来不觉得一回事。我们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一同来念，我们的投影片也有。第三章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脱上新人，这使人在基督上渐渐的更新。 正如造他的主这样的一样。好，我们暂时念到这里。我想大家留意，他说脱去，保罗是用穿衣服，用那个比喻，他说先要脱去，然后穿上，脱去，然后穿上，这个次序很重要。你要先脱去旧的衣服，旧人，好比说你有一天夏天的时候天气很热，礼拜六你在家的前院，你要剪草啦，做一些的事情，你满头大汗，汗流浃背，你会不会马上就穿上你的礼服，因为你礼拜六晚上有一个婚礼，有一个宴会，你不会。你要把你脏的衣服脱下来，洗个澡，才去穿上新的礼服。要不然你去参加婚礼的时候呢，大家的注意力不是这个新郎从后面走出来，大家的注意力是在你的身上。哎，怎么一回事，闻到一个不是基督的香气。然后第十节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从某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新人，我们的是新造的人，从某一个角度，保罗告诉我们呢，其实这个新人呢是旧的，这个新人不是新的。奇怪，你不是说新造的人吗？保罗也说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但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其实呢这个新的人是旧的。为什么呢？第十节，正如叫他的主，这里是指到哪里呢？指到创世纪。创世纪很特别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念创世纪。因为你不懂创世纪呢，你整本圣经你会很 confused， 很多事情你搞不懂。所以你要看创世纪。创世纪的里头呢，他这样的形容，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讲什么？神创造天地。神创造第一章的时候，天地的万物，空中的飞鸟，地上的动物，海里的鱼，第一章是所有的创造。第一章呢，神学家这样的形容，是一个Y angle， 广角镜，一个 Y angle 来形容神的创造。然后第二章讲什么？第二章呢，是讲神创造亚当，神创造夏娃，只有人，第二章讲人。所以第二章呢是一个zoom in， 一个特写的镜头，特别讲得很仔细，人是怎么样的创造。第一章是广角镜，神说好，但是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呢，神多加一句，刚才是好 good， 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呢，神说甚好 very good，比一切的神是 very good， 甚好。神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但是神人的时候呢是甚好。你看这个创世纪，你会发现所有的动物，飞鸟，水中海中的鱼是有身体的，但是圣经没有说他们有灵魂。所有的创造的里面，他们有身体是没有灵魂的。但是我们看圣经形容天使的时候，圣经说是服役的灵。换句话说，天使呢有灵魂，有没有身体？没有身体，天使没有身体，他可以显现 给人看好像人一样，但是在创造的里头呢，所有的动物，飞鸟，海中的鱼，有身体，没有灵魂。天使呢，有灵魂，没有身体，唯独谁啊？人。人有身体，神啊，吹一口气，他是有灵的活人。你跟我呢，很特别，只有所有的创造的里头有身体，也有灵魂。所以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神按照他的形象叫人，派他去管理地上的一切啊，管理。大家要注意哈，如果你有笔，你可以把管理这个字哈圈下来，因为管理这个字在旧约的里头啊，希伯来文呢同样一个字啊，管理同样一个字出现了在利未记。利未记写给谁的？利未记啊，写给祭司。祭司，所以管理这个字是用在祭司的身上。祭司的功能呢是做什么的呢？祭司是在神与人之间，祭司是代表神，祭司在人的面前代表神。所以人，你跟我本来呢是要代表神的，你跟我是代表神啊。现在的手机可以啊拍照，所以可以拍照。刚才看到人拿他的手机拍这个 shoebox。那我们现在的手机有时候拍照啊，就是那个眼睛没有睁开啊，没有笑容，我们怎么办啊 ？delete， 我们觉得不好 ，delete。但是神的创造，神说甚好，非常好，神不会抵力，每一个都是完美，都是很好，你跟我都是神很好的创造。所以人从创世纪的里头，人本来呢是要代表神，好像祭司代表神，但是魔鬼呢是要破坏神的计划。蛇啊，魔鬼这个蛇引诱夏花吃树上的果子。女人啊，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创世纪，女人本来呢是神赐给亚当最大的礼物。所以所有的在座的丈夫，你要知道哈，太太是神赐给你最好的礼物。所以夏花是神赐给亚当最好的礼物，但是魔鬼呢却利用最大的礼物变成犯罪的机会，因为魔鬼要破坏神的计划。所以当人犯罪离开神的时候，神的形象还有没有？还有没有？犯罪了以后还是有，但是保罗这样形容模糊不清，看得不清楚了。我们还是有一点点看到神的形象，但是已经不是很清楚了。我们了解这一句话，你就看哥林多后书。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就明白这一句保罗要说什么呢？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我们一同来念。我们众人几人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保罗这里说我们是指谁呢？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如今我们有福音，有主的生命， 现在我们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所以人本来是好像镜子，因为我们那个亚当犯罪了，模糊不清，看得不清楚了。但是我们渐渐越来越清楚了，新造的人，我们越来越清楚了，看到谁？看到神。我们是代表神，所以我们基督徒越来越看到神的生命，基督的香气，荣上加荣。现在不能够完全，到将来得荣，在天上的时候就完完全全得荣耀。我们信教的人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所以耶稣来，我们常常提到这个问题，什么是福音呢？什么是福音？耶稣为什么要来呢？耶稣要来是要恢复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亚当犯罪了离开，所以耶稣来是要恢复神跟人之间，恢复了这个的关系。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这个问题是，如果耶稣不在天堂，你会不会去天堂？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如果耶稣不在天堂，你会不会去天堂？没错，我们知道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我们将来可以到天堂。但是这个问题呢，给我们一些的反省。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信耶稣，我们信耶稣就是要得到去天堂啦，我们得到很多的福气，很多的祝福，得到平安，神的保守。没错，这个都是圣经告诉我们信耶稣带来的福气。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呢，这个并不是信耶稣的目的。信耶稣的目的不是为到福气、祝福、平安、保守，要不然你跟拜菩萨、拜是没什么区别的。他们也是要拜他们的偶像，是要得福气、得平安等保守。这个并不是福音。那我自己觉得现在的福音派，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的福音派对这个福音越来越不清楚了。本来很清楚的，那个本来很清楚，越来越模糊不清，究竟跟信耶稣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保罗告诉我们，信耶稣要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才是福音。没错，新福音很多的福气，信耶稣我们可以到天堂，但是福音耶稣来的目的是要跟我们神之间的关系能够越来越爱神，越来越亲近神。好，我们看下一章第二点，我们一同来念13到14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心，爱心是连了存得的。那保罗继续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新人有一些的特征，新人的品性是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好几年前有一本书，一本小说，后来被拍成这个电影。这部小说的名字叫达文西的密码。达文西的密码。当时呢引起很多的议论。因为他说当这个画家画这个主耶稣最后的晚餐 哦，他说这个油画的背后很多的秘密，很多特别的信息在里头。所以很多人，当时很多的学者、神学家，他们是去研究，发现他这本书呢是假的，只是一本的小说，他讲的东西都不是真的，是假的。当他们去研究的时候，他们发现背后，当这个达文西画这个油画的背后，发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这个故事是真的。怎么样说呢？原来当时当这个达文西他要画这个主耶稣跟门徒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画这个画的时候，当时他跟他一个同伴，一个画家，他们中间有一些的不和，他跟他有点问题，他很生气，他想了很久怎么样去报仇呢，他不喜欢他怎么样去报仇呢，终于给他想到一个方法。怎么样做呢？他就是他画这个耶稣12个门徒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故意的把他不喜欢他一个同伴画到里面12个门徒当中。你猜他画到谁呢？你们都很聪明啊，不是他把他画到这个犹大他的脸上。所以呢，他说以后的人来看他这个油画的时候，去骂这个犹大，是等于骂他不喜欢这个人。他还没有整个画完，就是画完犹大的时候，有一天他有几个朋友来他家探访他的时候呢，他们看到这个犹大的时候，咦，为什么这个犹大很像某某谁谁谁？听了以后呢，他心中就很高兴他觉得他这个计划已经成功了，以后的人来的时候看这个最后的晚餐，就是骂他不喜欢这个人。画这个初稿的时候，画完这个犹大，他继续去画这个耶稣，他画主耶稣，他很想把主耶稣他的仁慈温柔的脸孔画出来。他画来画去，怎么样都不能够把耶稣的样子画出来。很奇怪，为什么耶稣的脸孔总是很生气的，怎么样画都画不出来，总是很生气，耶稣为什么这么生气？后来他安静下来，原来圣灵在他心里面，他在神的心里面，圣灵光照他，原来他心中有恨，所以他还没有原谅这个饶恕他这个同伴，因为他没有办法将耶稣仁慈温柔的脸孔画出来。最后他在神的面前，他认罪悔改，他把犹大本来是他不喜欢的人，把他的脸擦掉，重新再把这个犹大画出来，然后他不再咒诅他的同伴，然后他就能够把耶稣慈祥温柔充满爱的脸孔画出来。耶稣保罗这里告诉我们，新教的人要彼此饶恕，正如我们的主怎么样饶恕我们。主耶稣怎么样饶恕钉十字架的人呢？钉死他的人，主耶稣说，主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其实原谅一个人得到最大的帮助，最大的益处是我们自己。有人这样的形容，原谅就好像一把梯子，这个爬上去的梯子，一把 无形的梯子，帮助我们提升， 把我们的心情，把我们的品格，新人的品行能够提高操练，饶恕可以帮助我们。相反，如果我们心中有不饶恕，好像这个祷文西，我们的心情越来越低落，越来越不开心。爱心是一个选择。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存得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啊，我们对家人，对太太，对配偶，丈夫，小孩，我们很爱他们，但是讲话的时候呢，对方不要听，我们觉得很奇怪。我们跟很爱的人讲话，出发点都是有爱，但是他们不要听。你跟小孩青少年，他不要听爸爸妈妈的，很奇怪。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太爱他们了，有时候给他们觉得我们是在骂他们，是表达我们不满，是我们对他们要求太高。所以用爱心讲话是一个艺术，也是我们新教的人我们常常要操练。第三点，刚才我们看到第一点是脱去旧人的行为，然后穿上新人的品性。第三点，这个新人有三种的，哥罗西书给我们三种的人际的关系。我们新教的人有三种的人际的关系。十八节是讲到夫妻之间，二十节是父母跟儿女之间，然后二十二节是讲到在公司的里头，就是你跟你的老板，公司员工，老板跟员工之间的关系。我们一同来念18到19节，哥罗西书第三章18到19节。一切照常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这段的经文通常我们在婚礼参加婚礼的时候呢，长老传道人就是会念这段的经文。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新人新教的人，夫妻之间妻子要顺服。有时候我去探访一些的家庭，听到一些姐妹的分享，那个太太说，她很希望她的丈夫能够做头。她的意思是什么呢？她的意思是这位的太太，她的意思是她的丈夫不肯，不愿意做头。但同时候我有听到弟兄们这样的分享，弟兄们说，不是我不想做头啊，是我太太不让我做头。你们有没有听过丈夫有时候他说，不是我不愿意，我太太不让我做头。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很奇怪。刚才明明这个太太说她希望她先生做头，然后这个先生呢，我也想做头。不单如此，圣经也是这样讲，神说丈夫的做头做带领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呢？后来我发觉弟兄们呢很怕太太讲两句话。第一句就是很怕太太们讲两句话。第一句是随便呢，崇拜完了以后丈夫问他的太太，我们崇拜完了以后今天去哪里吃午餐，太太说随便呢。那我们吃火锅好吗？ 吃火锅不好，不要去啊，这个啊不要吃火锅。然后我们吃韩国菜好不好？哦，韩国菜我昨天才吃过，今天不要去。那我们倒不如是去吃海鲜好不好？吃海鲜我会拉肚子。那你说我们去哪里吃午餐好呢？随便呢、啊。另外一句啊，丈夫的很怕，听到太太讲的是你决定。今天假期啊，假期我们去哪里玩？太太说你决定。那我们去看电影啊，最近啊有一部基督教的电影啊，我不喜欢看电影啊，看电影啊，等它DVD 好了啊，省点钱。那倒不如我们去打球啊，打网球啊，做运动啊，身体也好啊。太太说天气这么热啊，太阳啊，我不喜欢晒太阳啊，这么辛苦，不去。那我们啊，倒不如去啊 Starbucks 啊喝咖啡。好不好？喝咖啡我晚上睡不着。那你说我们放假做什么好呢？太太说你决定。所以这些的事情，从小的事情，我看到丈夫跟太太中间有一些的误会。什么误会呢？丈夫以为太太要做头。久而久之，这个误会令到这个先生也失去了信心，以后也不喜欢做决定做头。另外有一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保罗哥罗西书的，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也是保罗写的，不单是保罗写，是保罗同时间写的，所以他们两段经文呢，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跟哥罗西书讲的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是保罗坐牢的时候在罗马。所以当你看这个使徒行传28章，保罗说他说有2年啊在罗马坐牢，就是那个时候呢写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所以也有人这样形容啊，他们是监狱的书信。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这里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我想大家留意这个当顺服，我们的中文圣经啊，和合本其他版本可能没有这样的。和合本当顺服上面有旁边有什么呢？点点点。当你看中文圣经有点点点的时候呢，代表是什么呢？代表原文是没有当顺服这个字，所以它是方便我们念。所以它加上去，所以原文的圣经是没有当顺服这个字。还有呢，原文的圣经是没有分段的，中文的圣经是方便我们去念，所以它把22节分段，是方便我们。所以如果22节没有这个动词，我们去哪里找这个动词呢？按照这个解经的原则，我们是去前面找了，我们往前面去找这个动词，那本来没有嘛，它加上去，不需要去太远，前面的一节21节，有当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他多加了一点，保罗说 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丈夫在家里面的应该是彼此顺服。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一些的家庭有些丈夫特别是他比较极端一点呢，他会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女这样说，我是一家之主，你住我的，你吃我的，你要听我，这是比较极端的一点。但是这个不是保罗要给我们一个图画，这个头，刚才那个先生呢，他这一种头，你住我的，你吃我的，你要听我的话，这种的头并不是保罗要给我们一个图画，这一种的头。保罗当我们看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加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清楚保罗要给我们一个图画是怎么样呢，你做爸爸的你要彼此顺服，你要听你太太小孩每一个人的意见，然后呢你做头的你就要做一个决定，你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大家都要听，这个感觉就很不同了。这个爸爸做头，做这个丈夫要做头。另外一段的经文我们翻到民数记30章，这个图画比较清楚一点。民数记第30章，这里是讲到许愿，民数记第30章许愿，第三节，30章第3节许愿。如果一个女孩还没有出嫁，她上神许愿，许愿不还，谁负责？不是这个女儿负责，她爸爸负责，因为爸爸是头。第三节，女子年幼还在夫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出自己，她父亲也听见所许的愿并约出自己的话，却她默默不言她所许的愿并约出自己的话，就都以为定。所以爸爸是负责任，因为爸爸是头。好，我们看如果这个女儿出嫁了以后，她已经结婚了，就不是爸爸做头了，谁做头呢？谁负责任？丈夫负责任。15节，但她丈夫听见以后，这个是讲到太太许愿不还。15节，但她丈夫听见以后，若使这两样全废了，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如果一个太太许愿不还，神不会找他太太的，神找谁呢？找这个丈夫担当他的罪孽。如果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去美中短宣我们教会美中短宣是暑假嘛，然后她回来的时候她很高兴，跟她的丈夫一起跟我聊天的时候，她说Gary 你知道吗，我今年去了这个美中短宣回来感谢主。我说很好啊，感谢主。然后她告诉我她4年前她许了愿。你许什么愿？我许愿如果我丈夫找到工作我就去短宣去美中。我听了以后我说感谢主你去你许愿你丈夫找到工作以后你不去短宣呢我就是要为你祷告。他听他丈夫丈夫在旁边听了以后他就知道了，因为我跟他说民数记你丈夫要负责任呢你丈夫也知道啊，你在神面前许愿你要还愿。所以我们把这个做丈夫的 我们知道做头的神会找他，但是这个头呢并不是真的是头。什么意思呢？我儿子今年18岁，他今年念大学，他是大学一年级。那我印象当中，我儿子大概10岁以前，我讲什么他没有问题的，他就去做。小孩8、9岁没什么问题，他因为他觉得爸爸没有错的，小孩子觉得爸爸是英雄，爸爸是没有错。但是我儿子10岁以后，慢慢孩子长大了，就是每一个小孩开始有自己的思考，他要去问为什么。从他10岁以后，我发现我慢慢跟他对话，很多的给他理由。我最后的理由呢是从圣经来的。好比说他是high school 的时候，我跟我的太太跟他讲高中不要有女朋友。他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很想希望有女朋友。那我们都说不要，那个 long story 今天没有时间讲。最后我们也跟他work it out, 就是我们有一些 condition, 跟他讲的时候我说可以，但是回到圣经里头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我们要身体上保守我们肉不要太亲密，就是跟男女之间身体上还没有结婚怎么样跟他讲。所以我跟我儿子之间每一天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开车没有 license, 每一天我送他去学校的时候，车上我们有祷告，我们就是用神的话跟他祷告给他知道。所以我这个爸爸做头呢其实是带头，带他去哪里，带到神的面前，是用神的话真理把小孩带到主的里面。所以感谢主，他第一年去大学的时候，他有去查经班，有去教会，给他慢慢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头，刚才民书记他说，如果他的爸爸他的丈夫默不出声不讲话是不好的。当我们看这个亚当夏娃你记得这个夏娃不是要吃这个果子吗？那个蛇给他吃果子，吃完以后，然后呢他的丈夫也吃，和合本呢就是告诉我们他太吃了，然后亚当也吃，和合本没有告诉我们他先生在哪里。所以一般的人呢是这样的解释这个创世纪哦，因为亚当当时不在，夏娃不懂圣经他不懂神的话，因为神跟亚当说不要吃，吃了以后一定死。然后蛇对这个夏娃说我们和合本把它翻译成不一定死，其实原文里面呢是很重的，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你一定不死，神明明说你吃了一定死，但是魔鬼说你一定不死。你看这个新译本，我觉得新译本的翻译更好，比和合本更好。新译本那段的经文呢他把它翻成夏娃吃了以后，他加了一句给他旁边的亚当吃了。所以当时蛇引诱夏娃的时候，旁边在哪里呢？很多人以为亚当不在，但是和合本的翻译亚当在旁边，只是亚当不讲话，没有告诉他神的话。所以这个丈夫做爸爸的做头是很重要。我们继续看这个这个 妻子，神告诉妻子要顺服，然后做这个丈夫的要爱妻子。那我看到这一段呢，我也不懂。我说为什么妻子顺服丈夫，这个我懂了。丈夫要做头代表神。但是这里说丈夫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牺牲。难道太太不需要去爱丈夫吗？为什么神要告诉丈夫要爱妻子呢？后来结婚久了，我有太太有小孩，我慢慢体会保罗这句的话。因为对太太来讲呢，对姐妹来讲，牺牲自己是他们很愿意去做的。我看到很多从中国大陆台湾来读书的学生，太太来陪读，陪先生读书。有些的我们去看到甚至太太去打工，帮助他先生去读书。然后这个太太也有他的学位，后来也是因为家庭的缘故，太太牺牲了，牺牲很多的事情。所以对姐妹来讲，对太太来讲，牺牲他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保罗说丈夫要爱妻子，要牺牲，好像基督为教会舍己，这个是丈夫要学习。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新造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一天渐渐的更新，我们渐渐的向我们的主耶稣好像镜子里面反照。我们低头一同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一同来学习这个新人的榜样。在主里面，我们彼此每一天更新，每一天有主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